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32篇第七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各位，这都也是熟悉的话，不过也再想一想，耶和华哪有个脚凳啊？当他说脚凳的时候，就通常脚凳是胜过的敌人做他的脚凳，叫仇敌做脚凳。就这里再次表达出上帝跟以色列人的亲密亲切啊。那么我们进去向下拜，朝见这个大君王，伟大无比，真是不小心就要死掉，但是呢，哇，又亲近无比，就我们就跟我们一起吃喝玩乐的。好，那么耶和华其实已经找到了，耶和华也住进他的新居所去了。不过第八节呢，又有一点那个请他入新居的那个情形，就不管是大卫或所罗门都是这样。那各位，神住进来就永远不会离开了。神住到圣殿里面也好，或神住在他的儿女的身上也好，就永远住在那里，永远不离开我们。不过呢，我们从历史来发展，神也给我们一个印象，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啊。但神也讲，不高兴的时候他也走了。就我们昨天有讲到说，好像被掳走了，耶和华被掳走了。后来在以西结书里，就是他最后离开以色列了，他走了，忍无可忍，因为以色列人实在太多得罪他的地方。终于走了，但是我们当然也马上又想到，在以赛亚书里讲到，耶和华又回来了，就是以赛亚书40章，要修直耶和华的路。他回来了。那么他的回来，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回来，他的百姓也回来，大家都回到耶路撒冷，那就是包括施洗约翰所做的事，修直他的路，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这个用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让我们也常常。我心有空处为你，求主住在我里面。我们祷告求神进来，我们也祷告求神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只是我们不要有个观念，就是就好像上帝的在或不在啊，跟我们没关系一样。这一点有的时候，那个不信主的人，或者说信错神的人，比我们还近前一点。昨天听谢牧师讲，他的岳父请神明度个假是吧，再把他送回去是，出来散散心啊。我们看妈祖也是这样嘛，出来散散心，在这里绕个境，然后再把你请进去，这是很荒唐的事，但是就是让我也很羡慕，人家对他们的假神还真的把他当得活生生的样子哈。耶和华，求你兴起。我们不太，就第八节我们不太敢讲说请你和你的约柜进入安息之所，是一个什么状况下的，是第一次进到，就大卫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还是所罗门把他带到圣殿，还是以赛亚书讲的后来耶和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讲简单一点，就是讲的再丰富一点哈。第八节，因为你要知道，你有能力的约柜，耶和华和他的约柜在进到安息之所。我也有一点想到，在绕耶利哥城的时候，每天那么绕一圈嘛，每天绕一圈，到第七天绕了7圈，然后那个就在耶和华的，对不起啊，神力之下，就那个耶利哥城墙就倒掉了。那当然我们不要去太分析了，但是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那我们也可以想，好像每天去绕一圈，就是在对第七天 要把整个城墙弄垮的一个准备工作啊。就各位再想的生动一点，你把耶和华带出去绕了一圈，然后要请他进来了，就生动一点。上帝啊，老先生，我常想我康师母陪我妈散步就是这样，走了一圈大安森林公园，累不累？累了，要干嘛？要吃冰淇淋了哈。你拿这个来讲，上帝是很不敬的。但我也希望我们能体会这一点。耶和华，你累了，请你进到安息之所，休息休息。第八节，这一点我们又有好多可以讲了，就安息的神学，包括神创造了六天以后，这周公和老师应该，周院长应该有提到这个，第七天他是特别喜欢，特别祝福。这一天就他可以不上班了嘛，就休息了。那么耶和华喜欢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休息，可以住。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当耶和华打完仗了或任何时候，我们安息，耶和华也安息，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我记得耶稣在死的时候我忘记是哪一个圣经也有提到这里，就是当他尸体，对不起是尸体，但圣经写的的确写法就跟耶稣入睡了一样，他的尸体放到坟墓里不过是他去睡觉等他起来一样，好像他就安息了。然后那些伤痛欲绝的门徒或妇女也安息了，就耶稣死了就是进入安息日嘛，就 literally 那天也是安息日。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包括耶和华也说过这句话，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这些我们再想想看，包括这个月是家庭月哈，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应该不是上班，家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应该也不是开会，家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应该是安息。大家回到家里就很轻松很愉快，可以休息，可以有那种放松轻松的。我不是说家庭里不可以有严肃的事，但是一个安息的，就我们跟我们的神进入安息的地方。那希伯来书也很喜欢讲这个，就各位有两个，就我们要进到安息，我们要进入安息，那是我们的救恩。以色列要进入安息，脱离捆绑，脱离做苦工的。上帝也要进入安息，上帝问了这句话，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那哪里是我们安息的？哎呀，当然我们就说信友堂了，那上帝那真理堂你就不要去了，什么其他就不要去了，来我们这边，我们这又干净又舒服，又有人伺候你。我这样讲都有一点不敬，但我不当然不是不敬，就是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你累坏了，请你安息。那你也可以想到，就是不管是耶稣，不管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做事到如今的神。就这一点也是我讲过，近代神学很喜欢讲 God who acts， 他是行动的神。但是我深深也觉得神也是安息的神，这一点神学家不喜欢讲，觉得那个太静态，但是我觉得是，就是神把一切事做好了。也有一种安息就是满意和放心嘛。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在他的恩典下是一个叫神满意的。好，当耶和华进来的时候，下面其实都跟耶和华的安息，或者耶和华进入安息，或者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民都当肃静静默，那个也可以是一个他睡觉了不要吵到他，但我们从来不这样想。那么但是欢乐喜悦的都有。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我们如果要让上帝进到这个地方，上帝在这里有安息，我们当不是像以利的儿子做那些狗皮倒灶的事叫上帝非常愤怒啊，就甚至是你也可以说那一幕耶和华呼喊撒母耳那一幕，就耶和华睡不着觉了， 我天天被那以利和他儿子气死了，被以色列人气死了。哎，感谢主，他找到一个小孙子啊，小孙女啊，就跟他讲，哎，撒母耳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这都是非常生动而且非常真实的，有比喻的成分，但是非常真实的。神的儿女因为神来了，各位，这里的关键你当然说是上帝吧，一切都是上帝。不过如果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说，这里一切的关键就在大卫。他要找耶和华，他要帮耶和华修个殿，所以耶和华很放心的，你办事我放心，我就可以高枕无忧啊！这我可以说哇，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行政同工，对不起啊，传道同工，请原谅啊，让我们非常舒服的安息啊，也让上帝很舒服的安息，所以大家都欢呼。那个披上公义，我们当然也想到因信称义，也想到我们平常的公，平常行事的公义。不过这句话也记得上帝的拯救和赦免，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要有平安，就得有公义。当祭司披上公义，当我们行在神的公义中，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了，但当我们行在神的公义里面的时候，整个国家整个教会都是平安的，都是安息的，那大家也都欢喜。第十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受膏者应该在这里就是指着以色列了，就是每次以色列得罪上帝的时候，不管是圣殿的部分或行政的部分，就不管是信仰的部分或者是国家管理的部分，得罪上帝，上帝要毁灭的时候，这里大卫也有点像摩西或者亚伯拉罕，因为摩西的缘故啊，上帝就赦免了。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教会里面有人是这样被动用的，但是我们的主的确是天天这样被动用的。我们这句话用今天的祷告，就是求你以你仆人耶稣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信有他，或者我们。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平城时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十四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就这些啊，都就近代的不管哲学或政治学都喜欢讲群众团结力量大，大家，这也是对的吧。不过圣经里面很强调，常常因为一个个人扭转整个时代。你从一个角度来讲，大卫就是，我再一次说，我常常讲到的时候提到大卫很多罪恶下流的地方，但他实在也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就是蒙了神的恩典，使他的心很想到上帝，然后就哇，就连我们主耶稣的国度也都是说大卫的国，连我们主耶稣的身份被外邦包括迦南妇人叫也是大卫的子孙，就实在是一个神喜悦的人。就他向大卫平城时起誓，当然大卫那么不好，哪里能够做什么万世师表或万世的那个宗保呢？那都是上帝的恩典。大卫在这里其实是托他祖先，就是耶稣，托他子孙也是耶稣啊。就神性来讲是他的祖先，是人性来讲是他的子孙。大卫是托了耶稣的福，托了上帝的恩典，让大卫，或者我们往前面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我们说跟神在摩西之下立的约的以色列百姓，大卫子孙永远会做王，当然是指着耶稣。当然我们把这里君王也好百姓也好想成，都想成神的国，都想成教会。那人间的教会我们不能不承认， 一定有兴衰的。对，卖教会啊，教会破产啦，教会最后毁掉啦，家破人亡，这些事情太多了，我们不必觉得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甚至恐怕注定每个教会都有这些经验。不过我们记得那个永恒的，我们在永恒的家里面，我们总希望我们是始终在神保守中。我们很希望啊，这是好像儿童事工特别任重道远。你众子若守我的约，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远坐在这板座上。耶和华是拣选了，这里都会在解经上、认识上，我们有些不太了解，就到底是不是永远的？然后你在耶利米书，你看到后来耶和华说：“我以前说永远，现在不永远了。”那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也相信圣经记载没有矛盾和冲突。我们就说，那属他的人，即使在国破家亡、教会毁掉的时候，仍然在永远的约里面；不属他的人，即使在一帆风顺，我们人数又增长了50%里面，兴旺的不得了的时候，他也不在这个约里面。啊，我们希望主在我们心中作王，主永远在我们里面有安息。14节，我们永远在他里面有安息。而且这是一个丰富的地方。15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大卫的脚通常是指大卫，脚通常就指一个是力量了，一个可能间接一点是荣耀，因为那个声音传出来就是名声远播。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这里好几次讲披上，祭司披上公义，披上救恩，我们的仇敌披上羞耻。我们自己是发光的，我们是作王的，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作王的。让我们在最谦卑的情形下，相信神给我们预备的荣耀。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看起来，这个上行之诗呢，越来越明显的表达出。教会或者说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了哈，那么这敬拜生活里面，我们有看到个人跟主的关系，神对我们的拯救等等，还有我们的艰难。不过这目标最终总是希望整个的教会是彼此相爱的。我们看133篇啊，那么这彼此的相爱，我想在新约旧约里面。很宝贵了，这经文我们也应该就觉得很宝贵。不过，这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家也好，教会也好，最美好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建筑，也不是我们的器材，甚至是不是什么豪宅。我们没有说那些不重要，但是我们看到最重要的还是在里面的人彼此相爱。在里面的人和睦同居，好，这种在里面的人是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各位也一定要胜过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天天都一起在聚餐，天天都一起在做点心。这我的确也是提醒各位姐妹，这方面可以的哈。但是我说不只是这些哈，就。一个家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契的彼此的和乐，也不是天天郊游的。就有两件事是我们容易忽略，但其实不应该忽略的，就是家也好，教会也好，任何一个团体里面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一个是建立在平常的琐事上，就是没什么喜乐的事，就每天上班下班啊，跟人的相处。但这个这种还有包括夫妻，还有家人，那感情爱都是在这里建立出来的。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好像现在的婚姻还有现在人际关系 不是很看重这个部分，或者好像大家对于那种琐碎的平凡的上班还有家庭还有夫妻生活，大家很早就知道好莱坞的电影从来是不会讲那些洗衣服啊洗碗这些事情的，讲的都是那种就是比较煽情的那种特别的，那夫妻在一起可能十年都很少一次，他天天连续剧都那样写。那我们需要知道平常生活的，平常靠着主的生活，那就不只是家庭和教会的生活了，我们整个的成长都求主帮助我们。这可能也是实在是很困难，因为好像大家不甘于或者也不安于平常，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节目，我们的这些手机啊什么，我想要做的一件事就天天刺激你们，我们随时要被刺激，就不刺激的生活好像就不想过了，所以我们的神经都有点麻痹了。那但是我想我们能够每天包括六日辛苦工作，一天有一个好的休息，这就这一类的就平常。那这是一个哈，弟兄和睦同居，教会美好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就都不要太指望于一年一次的郊游或者聚餐或者那种庆生或者那些特别的。我觉得我们希望把平凡的日子过好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弟兄和睦同居，包括夫妻和睦同居，教会和睦同工，应该是有不断的冲突中间的，甚至继续冲突中间的这个怎么度过。我想这也是夫妻需要知道的。那个陈继明老师在我们念神学的时候就讲，你们以后在教会里面要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知道怎么吵架。我们从来不知道要怎么吵架，我们都知道怎么一起唱诗啊郊游啊，就是我们想的都是这些，但我们怎么吵架，那夫妻怎么吵架，其实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怎么吵架，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那我也听过有一个快要结婚的姐妹就跟我讲，她我的婚姻里面我对我的老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我们两个不要吵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知道怎么吵架，要知道吵架怎么，就是各位这些，就我的意思包括做总统的也好开计程车的也好，你要有个期待，就每天你经历的人可能大部分，一个是我刚刚讲的是无聊的没什么很刺激，另外一个是不好处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把生活讲得太悲观了啊？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过不敢说平淡的日子，平淡日子其实是很宝贵的啊，也好像就变得很辛苦。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过得更好一点。对不起啊，这也有的时候会冒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网上的一个高中毕业典礼，这是美国的，我看了一两分钟了。那么因为那个提供的人说这是他看过最好的毕业典礼的致辞，对不起，我知道会冒犯一些你们的想法。那个校长或那个来宾就跟这些高中生讲了几句笑话以后，他说我今天要强调就是 You are not special， 你没什么特别。每个人都在说哦、oh, You are special， 他说如果每个人都 special 就没有人 special。他其实你要知道你是很平凡的很普通的，像你这样的毕业生成千上万个。那么当然后面我希望他有一些正面的勉励，我们不 special， 我不是什么比别人都漂亮的比别人都出色的功课都比别人好的，又怎么样了？我们很能面对现实，我怎么过一个平凡，但是当然我觉得一切答案都是上帝很爱护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得到安慰鼓励等等。那至于怎么吵架，怎么跟没有办法一起和睦相处的人怎么和睦相处，这些也是大卫啊约瑟啊我们的主耶稣啊都会碰到的问题，包括家里的争吵，包括同事里面的。那 所以就133篇是很美的哦，我也不知道美在哪里哦。那个和睦同居，各位有人是把油浇在你的头上，一直流到一进门，回家洗衣服都很麻烦。就我想他那是指丰富了，就是这个丰富就平常我们种什么收什么啊，多在。流泪撒种，流汗撒种中，流汗耕耘当中有丰富的收割哈。但是不管说在雅，他说在黑门的甘露，或者锡安山，那我们还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主，教会是让我们丰富的。第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个我对不起，没有特别去查哈。耶和华的仆人夜间，为什么特别强调的是夜间？我们还有夜间的崇拜吗？我想到一点了。有一些西方的，听说那个甘乃迪总统被刺的那个地点，就有一个灯，大概是煤气灯。那个灯是，说是这么说，永远不会熄掉的。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说政府这样做的纪念意义是什么？是要永远记得这个悲惨的事，不要让它重复吗？或者怎么样让人家纪念？圣经里有讲，在耶和华殿里的灯是不可以熄灭的。那也许我们可以有个了解，我们求主让教会啊，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这个样子，也不一定要这个样子，形式上是不是这样不重要，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就任何人任何时候这个到教会来。他都能遇见上帝，那我们更需要知道，当然不是说教会一定要有这种服务了。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寻求神，一定寻得到的。当然，这里我又要强调一下啊，我们任何时候都寻得到主，这种人跟主的个人关系很重要，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确觉得最重要，不过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的确要再一次看到教会的重要。哎呀，你就多仰望主嘛，多向主祷告嘛。我是深深，我再一次很佩服我们每一个有自己带团契，我没有嘛啊，自己带团契，跟弟兄姐妹小组有这些联系的，实在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也求主祝福。就是在每一个教会里，每一个团契里，我接触到的情形都是。就是有人需，恐怕每个人都需要陪伴。你说，哎呀，你就仰望主就好了，这个没有错。有的时候的确没有人，那的确你是像旷野的鹈鹕，这个那个屋顶上的枭鸟，很孤单啊。你仰望主，但是我们也很希望啊，也不知道哈，这里都慢慢来的哈。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网上的教会，虽然我们马上都拒绝啊，什么网上教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大家手不离机，如果现在这些科技让我们，其实真的我都被吓到了。我是到有一次到德国的时候，跟康强一起睡在一个房间里面，我还被吓到现在这些科技。现在年轻人何等的懒惰啊！对不起啊，何等的不警醒啊！但是他那个手机是放在床头的哦，我相信你们大小朋友都是这样。那个半夜三更好像就有什么，不知道是信息还是什么，哎呦，他就知道起来，然后看一看，然后又睡。如是者四五回，我在圣经里诗篇里是看到。半夜起来称颂主，我都不知道哪一天康强会半夜起来，哦，突然跪在地上，也不是来服侍我，哦，主啊，我感谢你，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哪个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看到他每个晚上手机放在那边，然后看，哎，有什么？就我相信这个是，我没有说这是坏现象，我这科技进步、时代进步就有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大家都做低头族一定是什么罪恶，只是希望你身体不要受影响。就我想到说，一定会有这个服饰，这服饰一定也需要机械啊、电脑啊、网上技术人员的帮忙。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就是我们希望教会让人在天涯海角各种状况，也不知道22世纪、23世纪，如果主那时候还没有来，是什么样的科技，他随时呼唤主，主一定回答的，他随时要祷告，一定有，不是机器，不是模拟的，不是电脑的储存的资料库给你的回答，我相信这都可能，我也不反对这些。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会跟软弱的人一起呼求主的，一起扶持的。所以我不知道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有没有一个隐身，就是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不睡觉，寻求神的人，不只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且教会会跟他一起的。所以各位，就是这一段这几个礼拜的上行之诗里面，当然字眼是在讲上行，但重点是在讲教会。神没有局限在教会里面。第三节是愿造天地的耶和华，没有，神并不是，神无所不在的。对，你在提伦不在嘛哈。我的印象总是深刻，在厕所里面也听到他的口哨，和不管是在里面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都会听到他的口哨，或有的时候就是歌声啊，不一定都是圣诗啊，对不起啊，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在每个地方，我们都有神，也都有神的子民。那么因此，福气是从神来的，福气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的。福气也是神的教会锡安而来的。好，我们彼此都是如此。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恩待我们，在求主恩待你的教会，在这个教会是在世上在被攻击的，是被吼叫的狮子攻击的，是内部也有很多的分裂争吵的，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看到约瑟的家里，大卫的家里，看到亚伦的家里，都有很丑陋很悲惨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爱教会，你眷顾你的教会，你拯救你的教会，你让你的教会荣耀，而且就是你的见证。我们求主让我们当中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有主在那里，就有主的教会。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